疫情期间上线的即时性音频社交软件 Clubhouse 一时间风靡全球，它用其畅所欲言的开放式房间以及高质量音频聊天疯狂吸粉。不出所料，在中国市场经历了短暂的辉煌后， Clubhouse 于二月初被中国当局封禁。就新颖程度来讲， Clubhouse 可能确实无法有效吸引中国用户。中国国产的即时性社媒软件十年前就已在中国国内市场上线，但一直以来不温不火。现如今依旧可以看到中国手机 APP 商店货架上的 Soul、 地爪、米聊、交往、荔枝等一系列与 Clubhouse 性质相近的中国软件，其中一些甚至早在2011年就已经出现。中国当局此次约谈行动足以证明，中国互联网企业正在寻求借助 Clubhouse 的东风，对自家原有类似软件炒冷饭，或者推出抄袭新品，趁着 Clubhouse 刚被赶出中国市场的余热再捞一笔。从文字到音频再到视频，社交媒体产品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在偌大的中国市场演变成了商业气息浓厚、低俗文化传播的捞钱工具。反观 Clubhouse， 它的纯粹其实本是社媒软件开发的初衷，即真实传播、沟通和交流。但本该有的这种纯粹似乎成为了中国用户追捧它的原因，这不免让人唏嘘。免费下载使用的 Clubhouse 上线仅十个月，便成为了估价超10亿美元的互联网独角兽，甚至用户入驻软件的门票炒到了数百美元。 Clubhouse 的火爆直接推动其背后的实时音视频服务商声网 Agora 股票飙升 40%， 甚至间接推动同样使用声网服务的中国音频社交平台荔枝股票暴涨 41.37%。 Clubhouse 短时间内爆红的直接原因显然是其畅所欲言的公共聊天机制，这种自由分享的纯粹平台能为各年龄段的用户提供对胃口的服务。美国中西部某高校商学院蒋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作为 Clubhouse 的首批用户，给他感受最深的是 Clubhouse 是一个轻松、自由且专业性较强的纯交流平台。
从我个人的使用体验上来讲，有两点比较吸引我的地方。第一是我会比较关注一些政治方面、文化交流方面的主题。我个人进过的房间有包括两岸三地交流，然后对国内外的一些生活环境、政治环境等方面的分析和讨论。第二点比较吸引我的就是类似于好多年前知乎火爆的原因，在 Clubhouse 里面很多的主讲人，他们的专业性要比普遍的其他社媒用户更专业一点，而且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去分析一个问题。
同时，蒋教授认为 Clubhouse 的用户界面十分简洁，进入聊天室的方式相比国产同类型软件更加快捷方便，并且在房间中的发言自由度极高，可以各抒己见。在美国西海岸的软件工程师 Jeremy 也是 Clubhouse 的早期用户，他在这个新兴社媒上也找到了自己感兴趣的房间。
感兴趣的房间，有的那种聊创业的，比如有那种成功的创业的人他来讲，然后以及有些正在创业的人去问问题，通过这个确实能学到很多东西，也能了解更直接的了解，而不是通过那些网上的什么新闻啊、什么的录像啊什么的，就相当于就跟面对面聊天那种感觉一样，就直接听到他们的这种对话，这种感受还是挺不错的。
但作为工程师的 Jeremy 也给出了对 Clubhouse 比较专业的评价，他认为这款软件没有写入搜索和分类机制，所以无法直接搜索感兴趣的话题，让他十分苦恼。他分析这将会是 Clubhouse 逐渐热气衰减的主要原因。
一开始上来就是很不习惯，不知道怎么用，甚至邀请好友都不知道怎么就是邀请。后来发现其实这个软件它做的不是很完善，不是说它有多新颖，它完全没有就是搜索房间或者分类的功能，以及它有些操作就不符合现在这些主流软件的这些习惯，这应该是它一个缺陷吧。哎，说实话还是有些简陋的，如果从这个软件方面分析。
世界互联网顶流特斯拉和 SpaceX 的 CEO 埃隆·马斯克2月1日发布推特称，将在 Clubhouse 开启语音房间与网友交流。跟你坐在一个房间的还可以是 Facebook 脸书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创新工厂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开复等等。据悉 Clubhouse 背后的投资人是安德森霍勒维茨基金会。 这个基金会同时也是马斯克的商业合作伙伴。2月1日一同与马斯克出现在 Clubhouse 讨论房间的还有该基金会的合伙人斯里拉姆·克里希南。众星捧月让 Clubhouse 一夜间成为了红极全球的现象级社媒软件，但除了明星带货， Clubhouse 的营销策略更是进一步点燃网民们的猎奇心理。有邀请码吗成为了朋友之间打招呼的新方式，因为 Clubhouse 只允许邀请进入，并且每个新用户只能得到两个邀请码，这种邀请机制给熊熊燃烧的烈火又添了一把干柴。蒋教授说，
首先基于市场的角度，我觉得 Clubhouse 抓准了两点，第一个是明星效应，它的火爆源于埃隆马斯克的转发和分享，以及后续的一些明星的使用和在社交媒体的分享。第二个原因是在市场营销方面，它用到了一个饥饿营销的方式。 Clubhouse 会员的注册途径是仅通过邀请分享，所以就会造成很多客户的一个好奇心驱使，来促使他们入驻 Clubhouse。
在美留学生 Jason 也是这个平台200万用户中的一员，他认为这种交流模式就像是亲临某个研讨会现场，可以与自己心目中的偶像和行业大佬面对面聊天。
我觉得首先是他提供了一个平台给大家，就是可以畅所欲言，就是根据自己的想法就可以创立一个房间，然后呢跟全世界各个地方的人进行一个交流。而且其次然后还有很多行业内的一些领军人物啊，也会加入到这些讨论当中，所以说也给一些普通人就是一个跟这些领军人物交流的机会。
二月八日，已经入驻 Clubhouse 的中国用户纷纷在用户界面收到了错误提醒，之后便无法进入或显示房间内容，同时使用中国国内手机号也无法进行新用户的注册。紧接着 Clubhouse 这一单词就在中国各大社交媒体上被屏蔽，官方回答则是涉嫌违规。这意味着 Clubhouse 这款新兴社媒软件在中国市场结束了短暂的火爆。不断涌现的两岸三地、新疆拘留营、香港反送中、六四事件讨论房间让中国政府感到危机，当局决定将其踹出墙外。现在中国国内用户只能通过 VPN 翻墙登录。 Jason 同学和大部分中国国内用户的想法一致，他认为 Clubhouse 在内地被封杀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对于国内言论自由的控制极其严格，而 Clubhouse 作为外国软件，中国政府也没有对其进行监控的能力，所以干脆就直接封杀了。
我觉得最主要原因可能还是中国政府对于言论的管制的问题吧，因为这个软件又不受中国政府的监控，然后呢，可能它就是会有一些对于中国政府不利的一些言论啊，从外界传到国内去，然后同时也有一些国内政府也不希望一些国内的一些反对的言论向国外进行一个传播的一个途径，也不希望有这么一个途径，所以说我觉得他们就是因为这个然后把这个软件进行一个封杀。
而蒋教授认为，当局选择封禁 Clubhouse 不仅仅是因为用户可以随意探讨中国国内敏感话题，还有迹象显示这款新兴社媒软件可能会威胁到中国国内市场以及一些企业的利益。
我觉得根本原因有两点，第一个从政治层面上来讲， Clubhouse 的自由度比较高，讨论的话题也相对比较宽泛，所以中国政府可能作为一个网络媒体的防控举措，对 Clubhouse 进行了一些限制。第二点是因为它影响到了中国社媒市场的份额，因为它在中国社媒目前的现状来看是属于比较独树一帜的这么一个软件，它的运作模式和资本模式跟现有的中国的一些语音聊天软件比如 YY 等有很大的区别。在中国来说，大部分的社媒其实都是由大的资本集团或者说机构来控制，它影响了它现有的一个商业模式。
目前中国的文化传播以流量至上，在飞速发展的经济下，人们开始疲倦于欣赏文字的优雅，而选择更加直接的语音和视频。 但文化传播语音化和视频化带来的畅快，也注定以损失交流与沟通作为代价。Clubhouse 正是抓住了人们意识到并想回归的契机，所以与其说它是新兴的互联网独角兽，不如把它看作是文化交流的回归。有人说 Clubhouse 的火爆证明了中国社媒市场的贫瘠，其实不然，中国国内文化传播贫瘠的是高质量社交和有效社交。2016年上线的中国社媒 Soul 推出时已主打灵魂社交，受到超过1亿用户的追捧，但现在沦为无脑案例产品、色情低俗传播的商业工具。2019年推出与 Clubhouse 内容十分相近的社交媒体软件地爪倒是一直保持热股清流，但据悉该软件上线以来的下载量只有14万次，与 Clubhouse 单周近400万的下载量有天壤之别。中国社媒商业化严重，从开发者到用户无不钻研如何牟利而非交流与传承。乌烟瘴气的社交环境让人们忘记软件居然还可以传播文化，再加上当局更加希望社媒给民众搭建的是娱乐平台而非讨论平台，以至于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蒋教授对此表示，
我觉得可能还是基于国情的原因，中国政府对现有社媒市场的政策是更偏向于娱乐化或者说更民生向的这样一个方向，而非文化或者政治层面的交流。那 Clubhouse 的火爆多多少少会在某种程度上对现有社媒市场造成一定的冲击，也会改善现有社媒市场的资本运作方式。现在中国社媒市场主要还是以直播打赏带货为主，驱动了一系列的这个资金链，而像 Clubhouse 这一类的社媒，它更多的是基于用户自主的兴趣而就某一主题进行的自由讨论。
Jason 同学也表示，中国国内近些年一些低俗文化比较盛行，所以导致中国一些社交媒体逐步向低俗靠拢。曾经有心理学家分析指出，陌生人之间的社交驱动分别为荷尔蒙驱动、利益驱动、求助驱动和孤独驱动。中国本土社交媒体软件不愿再做文化传播和交流的媒介，而转变为承载低级和铜锈的载体，互相厮杀和争夺给了 Clubhouse 可乘之机，这也许才是它火爆的原因。美国之音穆兆，华盛顿报道。